各位阿弥陀佛，首先感谢我们金山禅寺那么办教师营啊。我想我们都承认佛陀是最好的老师，世间的老师跟出家的法师，我想我们的动机都是一样，那就是教育。不过我们出家的教育啊，更重视生命的教育。所谓生命的教育，最主要的意义是如何离开痛苦，得到绝对的快乐。那么世间的教育所重视的是生活上的安顿，知识的开展。不过生命教育包含了生活教育，在这一点里面，出家的法师跟学校的老师，那么根本的差别在于戒律，尤其是外表。出家人理光头穿制服，他所受到的大众的约束力很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说，一个要去教化影响别人的人，首先必须要培养一种特殊的能力。这什么能力呢？叫空性。空性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自我。比如说你被骂的时候，你被毁谤的时候，你不能起心动念，月底到了国家不发给你薪水，你也不能起心动念啊。你跟学生交代什么，学生不理你，你也不能起心动念。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空性，那你就很容易起分别心、生气，或是起傲慢心。尤其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最怕一个叫傲慢心。傲慢心是认为我已经到达一个相当的阶段，我不需要再进步。所以在我们出家人的修学里面，一个基本的心态，那就是什么？惭愧心、感恩心。我想公务员、老师、法师，我们的生活的待遇啊，都是来自于别人的给予，跟世间我们去公司上班拿薪水那是不一样的。出家人所拿的待遇是十方众生随喜随利的供养，公务员、老师所拿到的待遇是老百姓所缴的辛辛苦苦所缴的税金。那么我们得到生活的安顿，那么有这些生活的安顿，然后我们来帮助对方，包括这些子女得到生活上面的教育。像我们出家人每天，而且在初一十五，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所修行的一切功德来回向感恩一切帮助我们生命得以生存的这一些施主，那什么，随时培养一个绝对的感恩心。最简单的来讲，佛教里面讲福田、恩田，学生可以说是老师的福田，没有学生的存在，老师也不能够生存。老师是学生的恩田，感恩的乃至敬田，尊敬的，那是一种互相的关系。那我们刚刚谈到空性，所以出家人在这一方面呢，可能会比较强调，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消极一点，但是不能够净化自我。那么想要去圆满的去教化别人，那可能不容易。所以释迦牟尼佛值得我们尊敬，是因为我们称之他为叫自在人。这个自在，他在一切境界，包括对自己的心愿、寿命、长得怎么样、生在哪里，这些他都可以得到完全的自在。也因为有这种自在，当然在我们佛教狭义的自在是说，他的内心里面没有欲望，不会生气， 没有种种的烦恼心，那么这样以后内心里面平平静静的，他才能够发挥生命教育的这种功用能力。所以在佛教的修行里面，大乘佛法就是办教育的，他必须具备两种能力，第一种就是智慧，刚刚所讲的空性，第二种就是慈悲，而且这个慈悲是一种平等的慈悲，一种感情升华的能力。这个慈悲用一句话比较容易形容，绝对无分别的，而且不弃舍任何一个学生、任何一个众生的慈悲心。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我们出家人的修行，吃素，甚至一只蚂蚁都是我们保护的对象，甚至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里面，为了培养这种慈悲心，一棵树、一根草，我们都不能动它，不能随便拔它，那么免得伤了自己的慈悲心。所以慈悲是我们的动机，那么这种慈悲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那种不退转，也就是说不放弃。这个学生啊，再怎么笨啊，这个人啊，再怎么坏啊，甚至他明天就要判死刑了，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要帮他。就算他被判完死刑以后啊，我们还用尽一切功德力量来回向超度他，至少希望他不要堕落恶道，而且还要发愿，这个已经往生的这个人，一个死刑犯，愿生生世世我要跟他在一起，他成为我的儿子，他成为我的学生，不舍弃对方。这个是一种为了要培养这种慈悲心。所以在中国佛教大乘佛法的修行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我们就是觉得在智慧、在慈悲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没有圆满。虽然我们有好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现在我们只能说结个好缘，结个好缘，互相增上。各位，这句话叫互相增上，学生帮助你提升，你也帮助学生提升，这叫教学相长，互相增上。没有学生的这种搞鬼捣乱，你就没有办法修忍辱心。今天为了要帮助学生在课业上进步，所以你今天晚上用功的去读书，用功的去找资料，为了要帮助别人进步，所以你自己也进步，这个叫互相增上。也因为如此，那么我们才会对我们所教化的对象有绝对的感恩心，然后才知道自己未圆满。当然佛陀是多方位完全圆满者，所以各位将来如果愿意做一个圆满的老师，所以佛陀我们称为叫天人师，他是众天神包括上帝、众人间法界众生的老师，也叫调御丈夫。这个调御啊，不但能够调整自己，更能够善巧方便的去调整别人。佛陀也叫善士，这个士是世事的士，士是代表一种所做的一切善法付出，绝对没有个人的目的，也绝对不会造成将来的某一种执着和轮回，这叫善士。佛陀还有一种叫大悲三念。什么叫大悲三念？今天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啊听得好高兴，那么佛陀不会起那种额外的欢喜心，他还是认真讲。今天老师在上面上课，学生在底下吵吵闹闹，理都不理你，讲课的人也不会起嗔恨心、抱怨心。再来，今天我在这边上课，这边的学生很高兴听，这边的学生很讨厌听，那么佛陀的内心里面也不会起喜心，也不会起嗔心，对不一样根器、不一样反应的对象， 都一样平等的大悲心，这个叫大悲三念心。不但如此，佛陀还有所谓事无畏、事无碍，对一切世间出世间的道理，怎么说，怎么让对方了解，都具足。那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教化的功能。当然，教化最后的目的绝对没有个人的目的，只是希望对方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最后离苦得乐，最后完全跟自己一样，也成佛。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像我们出家人，虽然我们可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要去表达佛法、传递佛法，但是明明知道自己所讲的跟自己内心现在真实的状况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会告诉人家不要贪心，不要起欲望，要平等，不要退转，但是越讲自己越惭愧，但是也不因为自己惭愧而不讲，只是讲的时候自己也在告诉自己，那么我只是表达佛陀的教法，所以我们出家人叫僧或是菩萨，菩萨或僧就是自己未达到圆满，佛代表十五的月亮已经圆满，菩萨可以讲十四的月亮还没有圆满，那我们凡夫呢，只能说初一初二初三的这种渐渐走路的这种情况，那这些呢完全用圆满佛陀的教理来制定生活，大家一起合作，以佛的教法那么来帮助众生呢，都叫僧僧伽。所以简单来讲，做一个比喻好吗？校长就有如佛陀这样，我们肯定他的圆满能力，不然他怎么做校长？再来，老师就代表菩萨，啊，爱笑的老师叫弥勒菩萨，数学的老师叫文殊菩萨，不生气的老师叫观世音菩萨，那一大堆菩萨，啊，那么一个好的学校的环境就像极乐世界一样，那我们佛菩萨结合这个环境一起来教化这些学生学习生活学习生命的原理。我想这一次金山禅寺愿意办教师营，是期望借用老师跟学生的这种密切的互动，也能够把佛陀的这种慈悲与智慧的生命的教育传递给学生，除了在他知识上的教育，也能够让学生了解生命的原理，来改造自己的生命。所以讲到生命的原理，我想我们必须强调，也让学生了解，人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创造者，绝对不是所谓风水八字神这一些在改造我。在佛教的理论里面很简单，人的思想、语言、行为，那么累世累劫的思想、语言、行为所造作的一种基因，就像我们电脑的软体，这个软体，那么就产生了这种外表、出生的环境、种种的能力。所以每一个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比如说一个小朋友问你，老师我干嘛天天生病啊，啊每天看医生夜医不好，哎，老师说我也不知道，哎，啊反正你就看医生嘛，这个还不够。那如果你了解佛法的原理，那你就跟他讲，哦，因为呢这个在佛教的生命的原理，因为一个人过去世是常杀生，残杀生命，再加上心情的不稳定，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多病的身体。如果你想要身体好，那么从今天开始保护尊重一切生命，不要去杀生，啊，乃至进一步的去帮助别人的生命，送药给别人啊，帮助所谓慈善医院的建设啊，乃至帮助那些要被砍杀的生命啊，制造这种行为反作用力，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甚至一个小朋友问你，老师，大家都六年级了，人家长到160、170，我还在140公分，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要有方法回答他。那么佛教就是完全把这些生命的原理让我们知道，眼睛、鼻子、嘴巴、皮肤、舌头，为什么隔壁那位同学老师讲一讲，他回家随便看一看，还看电视，人家考100分，那我也很努力啊，我怎么考10分啊？一下课我都记不起来啊！啊，就像不一样的电话、不一样的电脑的功能，为什么会不一样啊？他会觉得很奇怪，我很努力啊，老师你叫我别人努力1分，我努力10分、100分，但是我还是跟不上他，为什么？甚至他会觉得很低潮、很灰心。甚至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甚至我经常到学校，他问我一个问题，下课他说他爸爸妈妈吵架离婚，他很痛苦，影响到他学校的成绩，他真想一死了之，他不要再活在这种痛苦的家庭环境里面。那我们怎么给他解释，让他可以接受？那如果站在佛教的原理，因为你为什么会投身在一个暴力破碎的家庭呢？这是因为你自己过去世的因果，佛教叫三世因果，过去世影响现在，现在影响未来。因为你的过去世破坏到众生的家庭，甚至你小时候破坏鸟巢啊，破坏蚂蚁巢穴啊，伤害到树上的鸟窝啊，甚至过去是破坏到别人的家庭啊，那么你这一辈子物以类聚，物以类聚就会投身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佛才跟我们讲，人的思想行为的累积创造自己的一切。今天小朋友说，哎呀，隔壁那位女生皮肤好棒啊，好细啊，我怎么这样皮肤粗粗的，妈妈怎么生成我这个样子啊，我怪妈妈？那你要告诉小朋友一个正直，这不是你妈把你生得很丑，在佛经里面你上辈子乱丢纸屑，破坏环境啊，而造成。所以你现在怎么改造呢？每天早一点到学校来扫地，哎，校长办公室让你扫，老师的讲台啊让你擦啊，学校有那种伟人的圣像啊，那个你也顺便给他清洗清洗。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改造你的外表皮肤。然后这个学生去试试看，他试了半年一年，终于有点改变了，他这一辈子就会做一个好人。他知道怎么去做才会好。甚至有一些同学会问过你，曾经有同学问我，我也很努力啊，为什么人家数学考100分，我这么努力，我难道我很笨吗？我数学才考20分吗？中年，这里面有很多种理由，过去式或现在式。过去式你骂过有智慧的人，现在式你骂过你的数学老师，而造成的反作用力于此。啊，今天你要做一个领导者，你一定要尊敬比你老的人，你的老师、你的长辈，你才能够做班长。这个就是佛教的生命的原理。也因为如此，让每一个学生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了解自己，而接受自己，进一步懂得改造自己。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修行，修正行为，你就可以改变命运。那这个修行里面，我们了解以及承认佛陀是一个圆满的大智慧、大慈悲、大福报者，我们以100分做目标，然后我们来了解佛陀是怎么修行的，怎么改造自己的方法。所以在佛教的修行里面，现在的同学很重视外表啊，大家很喜欢照镜子，穿美丽的衣服。那佛陀说，漂亮是共同追求的，一个人不但要追求漂亮，而且这种漂亮不希望凸显自己，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起了一种欢喜心，没有压力的心，而且你的漂亮还可以造成一种德行， 比如说佛陀透过累世的修行修了一种白毫像，我们把这边做一个钻石，事实上不是，佛陀这边有一只右旋的白毛发亮，而且一打开来一丈五尺，一缩下来啊，一个金金的放在这边。那么佛陀说，那是因为我累劫累世修十善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但自己努力修十善业，还用尽一切办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也去修十善业，所得到的白毫光相。那这个白毫光相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说有人看到我的白毫光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消灭千百亿万劫生死轮回所造的恶业的罪业，皆可消灭。所以他这样子的微妙好像不是为了凸显自己，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消除罪业。那怎么样的去改造自己？所以我们佛教才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修行。比如说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握手，一握哎手冰冰的，一起来看手白白的，我就告诉他，你一定不太孝顺父母。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佛经写的生生世世服侍孝养师长，那么这样子的来孝顺父母师长，甚至替爸爸妈妈按摩，你的手会永远红红柔软烫烫的，绝对不会冰。那你应该慢慢的去改造你自己。好，这个小朋友个子特别矮，脚不长，那我们也会跟他讲，很简单，佛经有写，老师上课不专心听讲，以及没有专心的去讲课演说的腿短相。那当然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这位学生他只会听，但是他自己会反省，真的是如此吗？所以他终于找到了。所以我会鼓励他，那你应该要改变，而且立志，生命不是看待这一世而已，这个身体啊就像房子就像车子，总会坏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利用做人，在六界轮回里面人是最殊胜的，人有三种特胜，第一个意志力强，第二个感情殊胜，第三个知识记忆的能力殊胜，这个叫知情意。那我们儒家大学就把这知情意发达为什么？智仁勇三达德，有智慧、仁术、勇气。那佛教呢一样，就把人类的这三种特质提升在最高，你就成佛。知识变成大智慧，空性的智慧，感情变成大慈大悲，意志力变成成佛度众生的愿力。最简单的讲到这个地方，佛教的教育就是一种人格发展的极致教育。那如果愿意朝这方面呢去努力，最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圆满，可以帮助别人。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好，聪明啊更好，笨的变聪明，没有爱心的人变成有爱心，会犯规的人不再犯规。但是我们现在是心有余欲力不足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有人问我，哎法师啊，因为我经常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些受刑人啊所谓的教化，甚至学校，甚至一般社会团体，那他们问我，师父，那你讲了半天，对方不见得会改变了、啊。我说当然是如此，所以我从来没有心要改变对方，因为对方只是我修行，乃至我修忍辱，乃至我修演说，乃至我修种种的助缘。所以在佛教里面，一棵树如果离开了树根，树不能存在，树根就是我们的众生学生，我们的对象，有这个树根，那自己用大慈悲水不要退转，哎，慢慢就可以长出很好的生命的结果出来，菩提果。虽然我们的能力不够，这里面我们要强调，我们修行都有一个前行的功夫，比如说 今天我要来这边上课，刚刚来了，各位在休息，不好意思进来，那我自己就要先拜佛，找个地方拜佛拜菩萨，希望佛菩萨加持。我们自己圆满能力不够，但是佛力加持，那么愿大家开智慧，愿大家找到自己，真正彻底认识自己，你就认识了佛陀。因为圆满的自信都不用在外面找，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佛性，只是被我们的无始劫来的无明妄想贪嗔痴所造的业，这个叫烦恼障，或是所谓所知障，这些障碍啊，把我们给掩盖住了。所以刚刚讲到生命的痛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内心里面，在佛教里面叫三毒烦恼贪嗔痴占据了我们的内心，那么这种贪嗔痴的烦恼动力就引导你的嘴巴骂人骗人说是非，甚至会引导你的身体去杀生。各位，杀一只蟑螂在佛教里面跟杀一个人，众生的本性是平等的，你杀他，杀蟑螂我们叫愚痴，因为你不知道蟑螂也有佛性，那么杀他也是一种嗔恚心，今天就是讨厌他就把他打死掉。哪一天如果你知道蟑螂在六道轮回里面会生在你家里，一定曾经跟你有缘，做过你的爸爸你的儿女。各位听到这边有人开始笑了，莫名其妙啊，这个就是佛法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啊。哪一天你能够肯定凡是存在的生命皆有佛性，就像佛陀讲一句话，凡是你这一辈子所面对到的一切生命，在无量世里面都做过你无意变的父母，你这一辈子所看到的，包括一只蟑螂一只蚂蚁，包括你的校长包括你的学生，这一点你必须要有信心。我们大乘佛法的修行啊，修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啊，就是由内心100%完全承认众生就是我父母，没有一个不是，所以不愿意去残杀众生，更不愿意去吃父母的肉，所以佛教才有所谓普度众生这个字。但是事实是如此吗？100%。在佛陀的时代，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父亲舍报以后啊，他沉寂了很多的家产，很多的家产，过了很富裕的生活。然后他养了一只狗，他特别宠他，这只狗啊每次晚上都跟他睡觉，连吃饭都跟他坐同一桌。那佛陀有一天呢、故意托钵就经过他家，然后这个主人不在，佛陀就骂那一只狗。那一只狗从今以后啊不敢上床，那么不吃东西躲在床下。他们主人回来了，他们家人就说，刚刚一个出家人来过，骂你那一只狗啊，从今以后你看他都躲在床下了。那个有钱人呢很不高兴，就跑去佛陀的精舍骂佛陀，你这个出家人干嘛骂我那一只狗，害他都不吃饭啊。佛陀说，我不是骂他，我是跟他讲啊，讲什么？你上辈子很有钱啊，不懂得布施啊兼贪啊，这一辈子堕落做狗啊，还在享受，我只跟他讲真理啊。那个有钱人听，你怎么这样讲？佛陀就说，我告诉你啊，那一只狗就是你爸爸，他更生气啊，他说你不信吗？我告诉你啊，你爸爸的有钱呢、你都不知道，你爸爸在你家后花园的某一个地方还藏了5缸的黄金，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有钱人说，真的吗？不然你回去就问那一只狗，你问那一只狗，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爸爸，那5缸黄金藏在哪里，他会带你去找。结果他回去以后赶快去找那一只狗，那一只狗就带他去挖真的5缸黄金，他才知道说，原来这只狗是他爸爸，怪不得他对他那么好。他就跑到佛陀的精舍来跟佛陀忏悔，佛陀啊，我跟你忏悔， 我的爸爸怎么会做狗呢？他这一辈子赚了这么多钱，对家庭那么好，怎么会做狗呢？他说，你爸爸虽然有钱，但是从来不懂得帮助别人，有钱以后啊，喜欢杀生啊，虽然对你家人很好，但是造了很多恶业，所以现在做一只狗还有一点福报，你对他那么好。所以佛陀就借这个机会把生命的业报分别，一个人为什么升天下地狱乃至怎么样，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各位，这一点首先你必须要开始去思考，慢慢你有相信以后，你才能够继续做这个工作。不然有时候我们在学校有些老师吃素，别人攻击你，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必须要了解，了解以后还可以回答得很清楚，让对方觉得说，哦，这是正常的。就像我们最近在从事放生的工作，很多社会都会给你一个大力的批评，这笨蛋啊，不会把钱拿来帮助老人啊，不会去做其他慈善事业，当然要做，从来没有放弃的在做。但是救急有一只生命，将心比心，就像爸爸儿子被关在鸟笼里面，在市场里面被宰杀，你救与不救？当然你有这种思想的人，你一定马上救，可能就十只里面八只活，两只死掉，但是如果你不救，十只通通要被杀死，而且让别人造杀业。在各位了解佛法以后，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写的，人死了以后他的中阴身意识最快八个钟头，最慢24个钟头才会脱离他的肉体，所以我们帮他助念。好，现在讲回来，一只鸡、一只鸭、一只狗、一只鱼，通通一样。这只鸡早上死的，下午你就给它买回家去煮去吃的话，你在砍杀它、煮它、吃它的过程，它就要享受激烈的痛苦，跟你之间有强烈的怨恨。然后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了解佛教的原理，就劝人家，如果你还是要吃肉，那你一定要等这一只动物死亡以后24个钟头才能够买来吃，而且你在吃它的过程里面最好还要念念经咒，有惭愧心。各位，当你听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的生活变成大转变，怎么办？吃与不吃。那中国人最喜欢吃温猪肉，早上刚杀的还温的最新鲜的，但是你跟他说产生的这一种怨债有多少，当你被讨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奈，某一个学生找你麻烦，某一个儿子真的是来讨债的，因为你过去是杀过他、吃过他的肉、伤害过他，你要还好几辈子才还得完，你这辈子就要被他凌虐，他给你无量的压力，你那个时候欲哭无泪。但是如果你了解这种佛教的业报的原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才会讲一句话，甘愿受啊。凡是有什么样的业报来，你就不会马上会去怪别人，不管你的身体的业报、感情、你做事、智慧、种种能力，这个都是自作自受的一种结果。所以一方面会有惭愧心，消极的接受，二方面还要积极的要去改造弥补。就像这杯水，盐巴加多了，生命很苦啊，但是盐巴已经融化在水里面了，我们过去所造作的事情已经做出去了，怎么办？定业不可转啊。但是现在你了解佛法，我们赶快弥补，怎么样？多加干净的水，咸度就会减低。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杀生多，那多放生，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对爸爸妈妈不是怎么孝顺，现在呢多去照顾老人家，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呢对金钱很执着，我们现在呢才会造成被倒债啊。很多人跟我说，这一辈子的积蓄去买股票，哇，这辈子的积蓄啊，标会，哇，被倒了。 他找我，我说很简单啊，你平常挺喜欢打麻将，又参加什么互助会，你以一个投机的心态去使用你的金钱的时候，你必须遭受这一种无名的果报。你要赶快改变心念，你没事在批评国家的领导或是学校的校长的时候，你业障就来了。你怎么跟你学生讲话，他都不会理你。那个时候你就马上知道说，原来在佛教里面我们有自定反省，就是禅定。我们必须每一天花一个时间，把我从早上到晚上的身口意做一个反省。那么做这种冷静的反省的时候，你会马上察觉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那样。原来我在某一个时间造了那种基因，种瓜得瓜。所以因为如此，你才会想要忏悔，哎呀我错了。那么怎么样的去洗刷自己的这一种业？所以在佛教里面，把这种生命的真实的现象以及每一个人所享受到命运业报的差别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研究佛法首先就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以后接受自己，进一步呢如何超越自己。你长得再高再有钱，那个也是暂时的啊，佛教叫空无自性，有16个字啊，各位能够把它背起来。第一个，生灭相续啊；第二个，自他和合，这个是佛陀对世间正确的见解。生灭相续代表凡是存在的都在生灭变化里面不断的轮回，这叫生灭相续。桌子、麦克风、纸、人、房子都是在变化无常时间的轮回里面不断的在改变，生灭相续，所以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可以改变。再来，自他和合。什么叫自他和？凡是一切存在的，包括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离开水，离开空气，离开树，你不能生存。离开穷人，没有富人；离开黑暗，没有光明。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这个叫自他和，没有单独存在的我。啊，离开老师，离开父母，离开国家，离开医生，谁都不能单独存在。这个叫自他和合。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没有国家的税金，没有硬体，校长存在吗？校长也不存在。所以自他和合是人任何一个生命一切法都不能够离开其他的一切会生灭相续的元素而存在。麦克风是由非麦克风的元素所组成的。各位手上拿的这一张纸，它的妈妈是谁？纸浆、树木，这些树木离开泥土、阳光、水泥，离开制造的工厂，离开印刷的，它不能存在。今天晚上你吃一颗头痛的药，这颗头痛的药是几千年来医学家科学家不断的研究而有今天这样子的效果，而且离开了制造商买卖药的广告你也拿不到。这个叫什么？凡是一切存在都是自他和合。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观念就可以破除自私的观念，本位主义。今天我们学校的教育，我把他每天逼啊，逼学生啊，一定要考第一名啊。但是各位，家庭不圆满，社会媒体杂乱，社会制度不完整，谁都在受影响啊。我们家的学生非常的可怜啊，等于在一个高污染的环境里面，全世界里面就是台湾媒体最开放，乱了，不断开放，上面人打架给他看。所以有些人说，那我把我小孩子送到国外去好了，这也是一种消极的方法，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一切都是生灭相续的，在时间上都是变化无常，一切都是自他和合的，在空间上绝对没有单独存在的，互相影响。因为有这样子的见解，这8个字生灭相续 自他合合，而产生了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静心第一啊，因为一切都是生灭相续，空无自性的，你不要想要抓住什么，你要清净你的心，不要对会变化的空无自性的起的欲望或取的排斥。为什么？一切都会过去。各位，我们修行人常常叫人家做一个戒指，如果要做的话，上面就写一切皆会过去的，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是暂时的，你想要抓住你就苦。这个身体你能够叫他不要生病吗？在恩爱的夫妻一定要分开啊，所以佛陀才会说，人在无量劫的轮回里面，为了自己的眷属所爱的人的分离，所流的眼泪超过4个大海，已经超过了。不要再为这一种欲望爱情而执着了。所以内心里面最主要要净化自己，不要想要去控制改变别人，这个叫静心第一啊。简单的来讲，我们告诉很多做善事的，虽然你每天在做很多很多的善事，但是永远不要离开你内心的净化跟涅槃的状态。做善事执着有一个我在做，没有空性。做法师，法师的人执着说我这么努力信徒要供养，做老师的有时候会上台说我这么认真你们考那么烂，那这个就没有空性，你会给学生压力，这个叫没有净化自己。所以静心第一啊。再来呢，利他为上，因为谁都不能够单独存在，我们的存在是透过别人的存在你才可以存在，所以生命的目的利益别人，叫利他为最重要的事，利他为上。那么这八句话呢，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修行人教的原理。头两段是见解，后两段是行为实践，但是大部分人都存在于见解之道，研究佛法，哦，一切无常、无我、空无自性都会讲，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啊，起心动念啊，慈悲心不够啊。静心第一是智慧，利他为上，他为之慈悲啊，这是一种生活实践啊。所以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来，要怎么解释呢？当你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状况，或是一个很吵闹的调皮的学生的时候，你在这边上课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他也一直讲话，你不能生气哦。为什么？随时其实静心第一啊。